大家好，本期的聊聊聊一聊怎么在加拿大生小孩，然后大概前面要准备些什么事情。这个我可以对比着讲我在国内生小孩这个差别。我这个参考呢，仅供在加拿大的这个我住的这个城市卡尔加里，其他的城市有些什么巨大的差别，我不太清楚。首先呢，在卡尔加里来生小孩呢，你首先最好是有家庭医生。你有家庭医生之后，你这个，怀孕了之后可以去直接告诉家庭医生，家庭医生会帮你安排一系列的检查。这个检查前半部分其实跟在国内的这个做，尤其在北京这种做检查是差不多的，也都是安排几次 B 超，但是相对来说 B 超的次数要比这个加拿大要少。这个 B 超期间呢，要做的一些事情主要也还是看轮廓，看这个婴儿胚胎发育的一些状况。主要是排查一些畸形啊等等，如果在这个检查过程中，大夫有看不太确定的地方，他会给你转到就是那种特殊的那种，就是他比如说他不确定，他担心有妊娠的风险，他会送到那个特殊的那个做超声的医院去再做更细的一个排查。不同的地方跟中国的这个 B 超的地方，那最主要的不同就主要是一个资源的差别。所谓资源差别，就是这边的这个人均能享受到的这个，做 B 超的这个积极的机会，肯定是比国内的这个要好了很多。因为国内有很多人，特别是北京人特别多做，就同一时间。首先，北京首先是一个建档比加拿大要难很多，这样比卡尔加里这个不存在这个建档的问题。然后北京你还得选在什么医院生的过程是建档，这就是首先要挤破头要顶，看你排队能不能排上。这当时我的一个体验就很困难。第二个，在做 B 超的过程中，这个 B 超室的环境也不一样，因为在加拿大做这个 B 超的时候，你家里人都可以跟着旁边待着，北京是不可能的。他也我分析也还是一个资源享受的这个问题，因为你人太多了之后，那个做 B 超的人也受不了。然后，当这个 B 超前面这个，比如说预产期估好了之后，然后就开始转入到进到一个他在 Calgary 这边是一个叫妇女的一个健康中心，然后他会每次去约。实际上这个过程，比如像我那个孩子在那妇人院生的时候，北京的妇人院生，他基本都在一个医院，在 Calgary 不太一样。他前面这个做 B 超，它是一个类似像社区的一个公共的机构，然后你到后面这个开始要进入到这个妇产医院，基本就不怎么再做 B 超了，主要是听胎音、测宫高的这些事情。然后他是在这个妇女健康中心这个去做这些相关的检查，然后完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要先约好、安排好时间，约好他就会你就定下去，然后当天人也不是很多。当所有这些事情，比如说开始临近到最后，你要开始生了，你要准备生之前的这个事情，这个跟在国内差别不是很大。其实现在因为像我当时前面的孩子在那个妇产医院他生的时候，因为人很多嘛，一般中国这个你只要是出了什么状况，比如说破水啊，或者是肚子很疼，他就基本医院就收你，收在医院里待着了。在这个 Carry 他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是破水，然后你正常的疼，但是你开指不多，他还是劝你先回家。特别是生头胎的那种，会很长时间才生出来，他这两个有很大差别。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进去陪产的问题，这个 Calgary 他这个医院的这个陪产，他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先开始本来是不打算让我带着我的小孩，就我前面那个大一点的孩子进去跟着进去的，他怕孩子害怕。但是这之前我也做了一些准备，我让他看了一些这个生孩子的这个视频，在网上能看到的一些视频，让他能了解的，他并不害怕。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医院本身先是他不让你进，但是实际上我们去的时候，他先分一个预检的一个小窗口，预检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怎么说呢，相当于一个办公室吧，预检的那个地方。越远的地方，他人进去之后，他查完了之后发现你状态，比如说破水了，或者说开了机制，应该具备生的能力了，然后他会送到那个 delivery room，就是那个真正那个要生的这个产房里去。这个产房我们就跟着进去了，就是带着孩子进去了。然后其实也不像在国内三大姑八大姨一大堆的围在一块儿那种， 因为国内那种基本大家都在外头等着，只有最后可能让老公跟着进去一下，也是最后这个阶段进去。但是在这个Caraway 这个相对比较好，我觉得这也主要是因为生的人相对来说啊，跟北京来比真是少很多，这是肯定，因为人口基数也是有很大差别。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这种资源宽松了之后，就生孩子这个储备就很小，就是让你费劲的地方很少。因为我们进医院的时候带的东西很少，就是就是我媳妇儿她穿的那个自己衣服，可能有想本来还想还可能要换一些衣服，然后带一套小孩的衣服进去，就一个小小提兜。不像国内有时候我看，就我们当时在这个准备这个妇产医院还要准备自己带澡盆，自己带孩子澡盆进去，然后还要带七八个东西。但我看有些人比我们当时带的还多，一个大的提兜，七大姑八大姨帮着还拎着在门口等。这边不是，完全不需要，就很简单的东西。然后只要关键是证明你身份，你有这个阿尔伯塔的这个健康卡就行了。然后前面有的相关信息，因为在这个前面不管是做那个超声波还是做这个妇女健康中心的检查的过程中，他都已经把这个档案给你建立好了，然后直接送给这个真正产房这边窗口，他收入他跟他后台系统对上了就行了。所以说在那个真正的产房当中呢也很宽敞，比我在妇人院里看的产房大概要大两倍多吧。这个待遇呢有点像，应该算像这个在国内花十几万二十几万或者是接近三十万这种，像美中宜和这种感受基本上是这样。而且整个的这个生完，就是从这个产房生完之后观察两小时，然后孩子生出来之后呢检查一下，然后就两个小时左右吧，然后就开始送那个产后的那个观察的区域。那个正常生产都是待24个小时在医院，待24小时，如果稍微有点问题的话可能待多一点，对剖腹产可能待3天吧，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产后的那个区域。然后整个进去也很方便，不会我唯一有点稍微有点担心，我觉得稍微把孩子抱着风险有点高。但实际上每孩子脚上都带那个脚环，带那个脚环我发现我们家孩子脚比较小，但那环还能脱了下来。然后其他的这些人，但是我觉得不太容易抱丢的，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天生的一些人里面，阿拉伯人、黑人和一些白人，亚洲人很少，所以说倒是不用担心孩子跑丢。然后整个生完之后接回家，因为要准备一个 car seat， 就是那个安全座椅，这是肯定必须的，然后他确认你能这些准备好。中间他很关心这个母乳喂养啊，因为我老婆是这个顺产，这些东西都经历过。然后做完了之后回来，整个过程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然后最后花了什么费用吗？这没有，是零。因为加拿大这个政府，他对这个东西全都是全包的。很多人在国内，尤其在国内，因为我对比国内，像我生前面孩子，我在国内虽然也有社会医疗保险去给你报销掉一些东西，但仍然还有套很多钱。如果你是享受美中宜和，也就是我现在所说的这个享受整个这套服务，那就是你自己得干掏20-30万吧，对吧？少的可能十几万，多了可能20-30万。但是在这个加拿大生，你只要是正常的一个身份，然后你这个孩子整个医疗保险它全都是有的，所以说所有的费用都是空的，就是没有零费用。然后他们整个的医院尤其产科能感受到这个人性化关怀也很好。然后他不管是那个产前的生孩子就是产房那边办公室，还是那个产后的这边的办公室的区域，都是有这个小厨房的区域，就是方便这个住院的这个产妇吃些东西。因为其实虽然它上标写的只是针对那个住院的那个孕妇可以吃一些东西，因为它可以有热水，也有凉水，有冰水啊，有咖啡什么都能可以吃，面包啊，喝饮料。后来我们小孩在这待着，就我大的那孩子跟着我一块去的时候，然后我本来就想弄点热水，因为我媳妇儿中国人，咱们习惯喝热水，不愿意喝凉水。然后我给她弄点热水，这么拿回去。然后看我带着小孩在旁边，然后人家就院里人就很热情，就说要不然给她弄点吃的，弄点喝的。其实我爱人那个吃的那个医院的餐，基本上都被我儿子吃了， 因为他大，然后他在这操，但是那饭量还是比较多的嘛。大人我觉得成人吃，唯一就不好就是他那个饭呢，营养应该是够的，他是不管是早餐、中餐，但是他这个毕竟这个他饭不是，他这个饭不是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胃口的东西，你要适应的话，除非你这个胃比较强大，一般适应都没问题。如果不是的话，可能要费点劲，要适应适应。这是讲这个生的医院，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后面他还有一系列的，就是，你要去这个妇女健康中心，或者说去社区那个中心去检查小孩跟踪体重的情况，他们对这个东西很关心，就是体重掉了很大的话，他也会很关注。另外一个就是开始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打疫苗，因为他会每个孩子都会有一个疫苗的那个本儿，在医院的时候就建立好这个本儿了，然后他会按照这个注射疫苗的这个本儿给你注册疫苗，然后这些相关的所有的疫苗也是免费的，它能保证到你，我看了一下，好像那个保证到你18岁吧，整个这个整个上学期间的这个所需要所有注射疫苗的这个要做的一些事情都在这个国家保障计划里。当然，所有这些事情目前乍一看好像说是都是免费，但实际上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因为这个加拿大也是一个跟中国一样收税收的很多，但是呢，跟中国有个巨大的区别，就是说他基本还知道你这个交上去这些税用到哪儿去了，所以说像这个税就基本就是用在老百姓身上的，像我们这个每年交的这个税，都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税啊，交上去之后，然后送进来，在医院这一块也分这个税，是分这个税，所以政府他就给你保障这一块，所以说给你感觉是很好，但是实际上呢，他在隐形的某些地方把你这个收入也重新再计划再分配了，其实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目前看呢，就是这么一个记录吧，跟在国内比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就是费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资源的这个充分，就是因为你没那么多人，然后你享受这个过程，先开始没有在这边生之前没有经历这个过程之前，我觉得还可能还会费点劲，但是实际上感觉一步一步这么走下来之后发现还是很简单的，不是很复杂，甚至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比我在国内我前面这个大的孩子生的这个过程还要再轻松一些，还要说再轻松一些，相对来说人没那么累，然后我也没有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在里面帮我，或者说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帮也是一种烦，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烦也把这个事情很顺利的做完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感触。好吧，谢谢大家，本期聊聊就到这儿。